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谢谢。小朋友下午好，我是长江证券防治副总之李旭辉。今天我们很荣幸哈，邀请到了嘉盛集团的总经理张总，财务总监陈总，同代陈总来和大家就2021的这么的电话会议哈。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公司发布的中报，尤其是 Q2 的收入利润情况，其实也是比较理想的，在今年这么大的压力之下还能实现稳健的增长，其实也是大家也知道非常的不容易的哈。那我们电话会议还是分成两个环节，首先呢先请公司的领导就2026年的一些中报的一些经营情况，包括一些亮点啊，和包括一些变化和大家做一个交流。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问答的环节，也是欢迎大家进行提问交流。好的，那首先那汪总您看由谁来就这个中报的情况和大家解读一下。
那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吧。
好的。
那大家好啊，那刚才前面这个电话连接有点问题啊，稍微耽误了几分钟啊。那我还是老规矩，把那个上半年的情况啊，这个简单的跟大家汇报一下啊。那么2026年上半年啊，我们整个核心营业收入是12.1亿啊，同比去年增长是3.4%。那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775亿啊，同比去年增长23.23%。那这两块这个外部方面啊，年化方面我们核心收入是8.77亿啊，同比去年是整个上半年啊，同比去年是增长4.53%啊。那么整个销售数量啊，我们上半年出货是年化是1.91亿双啊，1.91亿双，所以那个平均单价呢是4.58啊，整个上半年是4.58，跟去年同期是持平。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当二季度呢，因为一季度其实我们是单价是4.4啊，那么二季度其实这个单价提高是比较多的啊，当二季度是大概有4.76啊，平均的这个销售价值啊，当然这个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吧，主要还是产品结构、客户结构的一个关系啊。二季度年化上半年年化的一个净利润是1.37亿啊，同比去年增长24.64%啊，24.64%。那毛利率的话，上半年年化这块大概在31.9%啊，31.9%，总体上还是维持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啊，跟去年同期比还增加了一些啊，去年是29.1%啊，29.1%啊。那么无缝方面，我们上半年实现收入是3.34亿啊，3.34亿，同比去年增长的话是0.56%啊。那么上半年无缝的出货数量是1899万件啊，同比去年增长11%啊。那么单价方面，上半年是17.58啊，17.58，那么跟2015年比是有所下降啊，这个也主要是产品和客户的结构啊。那么净利润这块，无缝啊，今年上半年是3792万啊，那么同比去年增长18.43%啊。那无缝的一个效益提升，主要是越南基地啊，那个经过去年的一个调整啊，今年的一个持续发展啊，越南基地现在已经是成为我们那个三个无缝基地里面利润比较大的一个基地啊。今年这个上半年无缝的毛利率啊，那大概在26.67%啊，跟去年同期比也是略微有所增长啊，略微有所增长。那上半年还有一个数据可能大家也是会比较关心的啊，就是面上看上去有点异常啊，就是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啊，那今年只有1.13亿啊，跟去年同期2.52亿比呢，下降了55%。那么实际上这个主要的原因其实是经营上的一个影响吧，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海峡和油价的关系啊，上半年我们这个原料啊，那个配方和一些常用的一些化学原料我们备的比较多一点啊，跟去年比我们多备了原料这一块，原材料这块跟去年整个上半年也跟去年同期比多备了五千多万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的一个产品生产结构啊，结构就是主要是优衣库这块 啊，我们也是做了一些调整啊，当然也跟客户做了一些沟通啊，因为用户下半年特别是三季度出货比较多啊，所以我们提前做了一点备库啊，做了一点备库啊，这个实际上也是影响二季度啊，当季度看上去袜子的一个净利润率净利润没有特别好，一个原因之一，这里面有一些是备货分摊了一些成本，所以我们今年那个半成品和成品这块跟去年同期比增加了1.2亿啊，那这两块加起来就有1.7亿的影响啊，所以如果加上去的话，那这个净金流就有2.8-2.9亿啊，就是跟去年比增加几千万就比较正常啊。那上半年还有一个主要工作呢，就是项目建设这块啊，一个呢就是埃及项目啊，埃及项目我们今年上半年图纸啊、设计啊，包括招投标啊这些工作都在推进。那么地面平整这块基本上近期已经完成了啊。那么下周是我们正式的一个开工建设啊，开工建设，我们还是争取明年下半年能够第一个工厂能够投产啊，能够投产。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关的一个智能化新一代智能工厂的建设啊。那么上半年基础建设啊、信息化各方面也基本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啊。下半年这块这个工厂也会进行试运行啊。其他的话还是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啊，看看大家有什么关心的问题。
好的，感谢汪总的详细的这个分享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问答环节。那先请飞行秘书播报一下提问方式，谢谢。
大家好，有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挂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有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挂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在这个提问之前，我先有两个小问题啊，先请教一下马总和我们这个管理层，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棉花和无缝确实是这个收入增长还是很稳健的，但是这个毛利率也二季度也是环比一度六进一步提升啊，有30多个点的这个。超过了30点的这个毛利率，刚才你也大概讲了一下，就是想请问一下这个毛利率的这个改善的这个趋势能持续吗？就往后面去看的话，
就是我要始终还是这个观点啊，就是袜子的这个毛利盈利能力啊，就是还是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稳健的一个水平嘛，就是可能比如说某一个阶段一些出货各方面的一些关系，但是你说要持续上升，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啊。那我们维持在30%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我认为是相对合理的一个水平啊。就是袜子盈利能力的增长，中长期来看，还是要靠一个规模的扩大啊。那不排除你说有个小范围的一个提升，但是作为一个趋势来说，我觉得因为这几年我们在棉花这一块的，无论是降本增效的工作啊、业务开拓各方面，总体上我觉得做的已经还是可以的啊。那除非比如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工厂起来之后，看看试运行之后啊，有没有一些大的改变啊，这个要去观察。那总体上我觉得现有的这个水平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盈利水平啊。
对，就是一个是这个江山的智慧工厂对吧，这块如果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将来能够铺开，这会又是就有可能会是一个效率提升对吧。另一个就是埃及的工厂，就现在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从我们的这个计划或者经营的这个测算角度来讲，会不会也将来这个毛利情况也比较好啊，或者盈利能力。
埃及呢，因为作为公司内部来说还是寄予厚望的啊，因为它一些天然的优势啊，关税啊、区域啊，包括人工成本，原来也跟大家交流过啊。但是我想，因为现在还是在建设阶段嘛啊，从订单业务的角度来说，感觉上应该问题不大。但是管理上到底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啊。那么，比如说2027年，它可能也很难带来一个盈利的贡献啊。那可能估计要在28年左右再去判断啊。2027，当然开业开始经营了，我们就会有大概有一些数啊。但是总体上，我们自己因为一方面是越南的这个国际化运营的信心啊，第二个呢，因为越南我们也有 现在这几个基地，有不难的，有不简单的啊。从目前来看，相对不简单呢，价格稍微下沉一点啊，我的投入控制一下，反而是利润更多的啊。所以我觉得也不排除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反而你做一些相对不那么复杂的价格适当。不但这个稍微低一点的啊，这个可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不排除这些可能啊，给埃及啊。
将来埃及这个基本上是全部引入这个智慧工厂吧？
我们是想是这样设想啊，所以也是打着经营在这个适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嘛，就希望给埃及做好一些预演吧，将来啊啊。
现在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对吧？
好的，对对。
无缝这块这个毛利率和净利率也是提升的啊。这个呢，主要是产品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系统离线之后，这个订单一直持续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呢？
我觉得主要是越南带来的一个规模效应啊。啊，越南现在慢慢好起来啊。原来因为拖后腿拖的比较多嘛啊。
明白。那今年就是从目前接单的情况来看，棉袜和无缝下半年有没有展望呢？
就很难说的太具体，但从目前的一个订单预判来看啊，就是整体跟去年同期一个对比的话，我觉得下半年会比上半年这个增速会好一些啊，就是棉袜和无缝应该大概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好的。
明白。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现金流的这个解释现金流的同时啊，也提到了今年这个备货也比较多。同时呢，我看到这个财务费用啊，这个中报也是比去年同期是增加了这个2500万左右吧。那我们中报的解释是汇率变动的影响，就是想问一下，从成本端来看，我们因为整体的这个原油价格中枢其实是回落了哈，这个原料价格下面的压力会小一点。那我们如果从成本端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是否这个已经对这个下半年的接单重新的议价和定价啊？那如果原材料价格下半年如果回落的话，对我们是不是利好？第二个呢，就是财务费用对汇率变动这一块，上半年确实增加比较多啊，那下半年是不是会改善一点啊？这两个问题。
汇率这块呢，因为我们其实新开发的产品基本上是调整到比现有的汇率还低一点，跟客户去报价了汇率这一块，所以可能下半年的在折扣上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少一些啊，比较少一些啊。材料端因为其实价格倒不是因为有涨有跌了啊，有涨有跌了，我觉得然后我们因为也有对照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很难去完全衡量说你下半最近的一个回调，是否有利。那我还有一些库存的影响啊，就原材料的价格，其实我们总体看，我也没有特别去了解，就是当时那个尼龙和锦纶上涨之前，我们备了一部分，这个我去关注一下。后面可能，但是我们备的价格应该也是比最近的价格还要低一点嘛，啊，材料这块应该影响不会很大，我感觉啊，一个方面备料，第二个呢也是。报价的时候也是根据材料的价格实时在动态在调整啊。
明白。其实我们在二季度成本比较高的时候啊，大家都在讲成本比较高的时候，和客户应该是和客户在未来新接单的这个时候，应该是有做了一些这个溢价，对吧？比如说这个有没有
对，这个汇率这些都是因为每一款下单都是根据汇率情况，我们在调整的，你要不然的话，二季度可能你也很难维持这样的一个盈利水平啊。
明白。好的。还是刚才也听您提了优衣库这块的订单情况，三季度交货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也做一些提前备货，有一些这个产品的库存。那是不是意味着三季度的这个收入情况会比较好？
因为这几年的优衣库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出货节奏啊，就三季度是高峰期啊，那今年也是会这样的啊，也是会这样。
是往年也都有是吧？
对，去年也是这样啊，我的印象中去年也是三季度是下半年整体出货比上半年多啊，然后三季度是四个季度里面出货最多的一个季度啊，那么今年总体上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也在啊。 啊，
好的，行啊，那我就先问这几个小问题啊，那会秘书麻烦再拨打行动方式啊，看看小伙伴或者这个读者有没有问题啊。
大家好，有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挂机上的新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有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挂机上的新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进行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864的考生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王总好，我是那个华西证券唐王好啊，就想请教您一下，无缝这个上半年价格下跌的这些东西大概是什么？还有就上半年量的增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多，这块是受哪些客户的影响？然后下半年如果能够更快的话，是哪些客户的贡献？除了优衣库之外，包括像 HDI 啊、这个 BDS 啊这些的状态，谢谢王总。
对，那个无总的经营本期经营的情况啊，就是坦率的说没有年初预计的这么乐观啊，那主要是这个优衣库项目的开发落地没有当时预计的这么乐观啊，啊，那么单价这块影响主要是还是一个客户结构啊，因为经营那边呢刚才讲了优衣库的量可能下来一点啊，然后像那个 HDI 哦起来的比较多，那 HDI 像特别是越南现在做的一些产品里面，就是偏内裤类的小件类的产品比重在提高啊，但优衣库原来的话它偏大件的嘛东西多一点啊，主要我觉得还是这个原因，就是像 HDI 啊这个产品结构里面它的小件的东西比较多啊啊。那如从新增的客户经营的一个销售形式来看啊，就是不卡龙其实还是不错的，还是在稳步的增长啊，然后 HDI 是经由客户已经增速最快的啊，那么泰普龙这些也相对比较稳定啊，优衣库其实也还好，略微有点下降的啊，这个这个产品系列开发的没有当时预期的这么乐观啊，主要还是这个刚才讲这个 HDI 的短裤小件产品比较多啊，包括优衣库今年也做了一些童裤啊，那就是主要单价的影响还是产品结构的变化带来的啊。
好，谢谢您。那下半年有没有帮优衣库开发了一些新产品落地？
下半年来也是原来的产品系列吧，新款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快啊。好的，
哎，王总，正好我接着这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无缝这一块，现在就棉花这块应该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产的话或者一直比较高啊，这个一直是这个稳健增长状态，无缝这块其实也是我们预期这个或者说这个期待也比较大的，就是现在整个无缝这个行业的这个产能转移的情况，因为之前我们一直预期当时国内有比较这个国内的这个生产加工还是占了这个全球的比较大的一个部分，然后也有往越南产业转移的这个趋势在啊，包括我们无缝其实这过去开发了一些新的客户，像 HDI 啊、泰富龙啊，现在也进入我们这个前几大客户了。就是往后看的话，我们这个趋势是在延续的吗？我们现在接单和客户谈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从目前的感官来看，包括跟客户的沟通来看，就是其实这个客户转移的这个迹象，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的客户啊，就是基本上你像美国的客户在国内基本上是很难了，我们一直想留，但是往往客户都是强烈要求在转移，像日本也是这样，就是很多合作的系列他还是希望越南能够做起来啊，那我们呢在控制这个转移的这个 这个速度和节奏吧啊，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还是很明显的，也是在持续的啊，就是客户喜欢往越南去转啊，因为这个实实在在的嘛，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不去说所谓的政治因素或者这些因素，你毕竟你关税啊，再怎么样，虽然越南现在提高上去了，但是到美国的话，大概还有七八个点的一个差距啊。难道日本也是有八个点的一个差距啊？那这个八个点对我客户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蛋糕啊，他往那边去，这个就不需要，是吧？这个是一个大的利益在里面，所以客户这种驱动还是很强烈的啊。所以目前我们总体的一个订单情况，特别是下半年，包括未来的预期啊，应该是越南的形势要比国内略好一些啊，略好一些。
嗯，明白。那未来还会有，就是主要是未来我们客户增长，主要是这个老客的渗透率的提升，还是这个我们还会有些新的这个优质客户呢？
嗯，会有一些新的客户，当然老的客户呢，我觉得空间还是很大啊，特别是相应这块啊，一直没有这几年一直没有像样的增长啊，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啊。那另外呢，我们下半年也会有一个相对还不错、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客户啊，那个美国的一个客户也会开始正式合作啊。
嗯，美国这个客户他是、是这个开始批量下单是吧？下半年。
嗯，对对对，已经开始陆续下单。
哦，他这个是属于哪个方向的呢？比如说是这个休闲还是偏运动？还是都有，
休闲方向的嘛，我这个来都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刚刚开始合作，刚刚开始下单。
嗯，好的，就是今年无缝的几个大客户里边，可能优衣库是比较平的，迪卡侬因为一路交流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滑雪这一块给到我们，所以这个今年增长还不错，是吧？然后泰丰 HDI 应该也是增长的。
对对对。
好的，那就下半年又有新的一个客户，那其实对于更这块来说，还是有保障的啊。这个往后面去看，
总体上应该下半年比去年啊，同期跟去年同期，那因为无缝的它本身它的节奏就是三季度是相对淡季嘛啊，就是我想跟去年去比，应该建议下半年会比去年好一些吧啊。
嗯，好的。然后我看这个棉袜这块，收入增速很稳健，净利率是不是环比稍微弱了一点？
嗯，净利率棉袜，
棉袜的净利率还是保持在高位吗？
棉袜上半年净利率比去年上半年还高一点呢。
哦，还高一点吧？
对，
二季度也高了。啊，第一季度我知道是新高啊。
对对，就整个上半年比去年还是高一些。客服后有大概14个点啊。
哦，明白。好的，就因为这个棉袜这块确实还是目前主要的一个贡献点嘛。嗯，还有就是大家也比较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最近这个股票缩表的问题，不知道对我们公司影响大不大啊？
嗯，这个是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啊，但是因为我们可能现在疫情，主要是总部这个有点影响吧啊，那这个。相对我们这个规模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影响金额可能小几百万吧啊。
好的，那就是整体影响其实不大啊。
对对对。
好的，谢谢。好，那这个我们这个因为旺总现在还在接待客户啊，我们时间也比较精简，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麻烦会秘书播报一下行政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934的投资人进行提问，请发言之前。
哎，万老总你好，我是信达的刘卓木啊，感谢于老师那个 组织会议哈。我介入的有点晚了，不知道前面有没有伙伴已经问过了，就是我们当二季度毛利率那个就是棉袜跟无缝之间有点差异嘛，就是棉袜的这个毛利率提升是比较明显的，我想问一下这个原因，另外就是展望下半年的话毛利率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走向啊，你觉得？另外就是费用率这块，我们大二季度还是体现出一个管理效率的提升，就是管理费用率有一个同比的一个下降嘛，不知道展望下半年的这个费用率方面，就是有没有会延续这样的一个趋势？好、
利润率我前面其实大致说了一下啊，就是确实棉袜这块毛利率还是有所提升啊，但是不一定说就我觉得能够这个水平也还算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水平了啊，不一定说是一个持续提升的一个趋势啊，但是对下半年的这经济情况，我自己个人还是相对偏稍微乐观一点的啊，我觉得还应该也能够维持不错的一个利润率水平吧啊。那无缝的话还是看整个，因为说实话无缝从目前的一个基础配置这方面来讲还是整个产能利用率不高啊，那么还是要靠收入来驱动啊，收入没有大的上升啊，收入有大的提升之后整个利用率我觉得还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啊。啊，管理费用这块要不陈总监说一下，我不是特别了解。
管理费用这块主要是我们那个折旧这块，原先就是说办公折旧这块比往年有一个大的减少，所以我们管理费用看起来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但这个可能还是要比较稳定的一个。
这是规则要求的还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原来的那个有些折旧已经剔除了，所以会有一个那个折旧的减少。
好。
哦，好的，明白。那我就没有其他问题了，感谢王总啊，好，感谢领导。
哎，好的，那我这边最后再问一下王总，我看我们这个周报里面专门提到了，就是截至上半年，我们公司累计回购1.1亿股，这个累计使用资金是1.7亿哈，这个包括我们去年、今年其实都有一些回购，分红呢，今年中报的上半年的这个分红呢，也差不多占了规模利润的55.6%哈，就在55%以上了。大家还是比较关心哈，这个未来几年伴随着埃及这边这个资本，还是这两年可能资本流动还是比较大啊，那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分红和回购政策呢？啊，
我觉得初步我自己的判断呢，就是那回购这块肯定会减少，那利润分配这块，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在一个不错的一个水平啊。啊，因为回购说实话已经回购的太多了，已经这个我估计同等市值规模里面，我们在 A 股可能这个不说属于所有，可能也排在头部了啊。啊，那我想，特别是埃及建设之后，啊，我们分红回购这边适当控制一下啊。那么分红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在这个跟目前相对比较接近的一个水平啊。
明白，这个分红率应该是能维持的是吧？那这个回购是减少还是可能就这两年就没了？
这个也要看这个市场的走势啊，包括公司的资金情况啊，这个是没有办法说的这么准确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因为大量的是回购自凶，回购本身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觉得这个所谓价值被比较被低估嘛，我们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去做了回购啊。
好的，明白啊，就是考虑分红率的话啊，这个我们其实也是这个60%左右，其实也不低了啊。
对，
好的，行，因为这个王总这个还在业务上，还在这个接待客户啊，所以我们就不浪费这个王总的时间了。总体上来看，应该说上半年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环境里面啊，还是能够维持了一个稳健的增长。后备利润呢，也是包括二季度啊，也实现了一个这个经营量的增长，其实也不容易。去年二季度我们基数其实不低啊，因为很多公司去年二季度是基数比较低的，所以今年有比较好增长。对于佳兆而言，去年二季度其实基数也不是很低啊，所以这个还是经营保持非常稳健，而且毛利率还有提升啊。我们也相信，在汇率升值幅度边际放缓，包括这个原材料价格回落的这个基础之上，这个下半年应该会有更好的一个业绩表现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初步判断的整个制造板块的这个贝塔啊，所以这个也是期待佳兆在下半年会有更好的这个一个答卷啊。那个也是建议大家持续重点关注啊，佳兆集团。王总，你看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交代的吗？
那没有，还是感谢这个李老师用长江反复的一个主持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持续关注。反正我们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踏踏实实的一个企业，我们也会持续的这个专注啊，那怎么样把经营搞得更好一点啊？就是建议我们内部的一个重点就是全面的在做基础管理啊，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脚踏实地的啊一些精细化的一些改造和提升啊，来把这个企业的经营质量、管理水平做一些提升。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对我们的一如既往的关注啊，谢谢。
嗯，好的，好，也谢谢王总啊，谢谢两位陈总。也是希望这个加斯越来越好啊。嗯，那感谢大家的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私下交流啊。那我们今天本次电话会议到此结束了，感谢辛苦这位领导啊。嗯。